祝佛正法先生三宝尊，从今直至菩提永皈依。我以所修十等诸资粮，为利有情，故愿大觉成。诸佛正法先生三宝尊，从今直至菩提永皈依。我以所修十等诸资粮，为利有情，故愿大觉成。诸佛正法先生三宝尊，从今直至菩提永皈依。我以所修十等诸资粮，为利有情，故愿大觉成。哦，扎西德勒，周末吉祥。那我们今天继续黄志仁波切的生平教研。那在这个之前呢，我们先祈祷黄志仁波切一下，就是念诵一下黄志仁波切的祈祷文。外即佛子即天论史者，内即大成就者夏娃惹，密信身者观世音菩萨，祈祷无为法自在尊。外即佛子即天论史者，内即大成就者夏娃惹。夏娃惹应该是印度八十大成就者之一。密信身者观世音菩萨，所以化成不起的本尊应该观世音菩萨。祈祷就没尽美去及忘波尊，这些外即佛子即天论史者，内即大成就者夏娃惹，密行圣者观世音菩萨，祈祷就没去及忘波尊。所以今生有缘，跟大家分享或者是母亲的生平与教研呢，这些都很珍贵，所以包括尤其是华智仁波切心是低调的一些风格吧。现在是商品的社会，因为各种各样的资讯很发达，但是这种低调实修、潜心虔诚的修行的人，就也许没有那么多。所以华智仁波切是，就是在我们的近代吧，算是19世纪的。所以修行者的典范，当然有很多就是很出色的修行人，但是华智仁波切是其中非常就是知名的上师。然后故事当中有时候不乏有一些类似于就是本来心是很低调，然后弄成其他人的个别的一些暂时的一些尴尬，但是他是一个很大的教士哦。现在好像在藏地也有一些法师呢，就是也类似于尊行于华智仁波切那种的一些基本的心意上面比较接近于华智仁波切这样的一些法师也是有的，本身学问很深这样的，但是基本上就是外向上面并不太看得出来啊，或者是行为啊这些不图任何名利这种人是有的。然后我们上一次讲到了与贡品的这个地方，就是说拉萨那边的有一次华智仁波切，就是一位来自这个拉萨普隆家族的这个就是贵族来到就华智仁波切面前，就是来求见华智仁波切。由于知道华智仁波切平时不喜欢正式就是见客，更别说接受任何供养，所以于是呢，请了一位就是当地的这个老僧帮忙引荐了。老僧呢，就是知道华智仁波切这阵子经常以这个诵持无垢忏悔序，无垢忏悔序的话就是密续的一种，也有关于这个忏悔的。这个上一次长的、短的这些，上一次以前好像我们也发过一些次，无垢忏悔序的内容。就是华智仁波切平时 有些也在做金刚萨埵啊这样子，但是这个是一个就在藏地也是普遍的，就是修念的一个忏悔文。无垢忏悔序作为日常课程，然后呢，跳着华智仁波切正好诵读到，一边要大礼拜，这个段落的时候呢，向他报告，说有一位来自这个普隆家族的贵族呢求见。华智仁波切呢，因为正在做大礼拜呢，身体完全已经匍匐在地面上了，于是他就是面朝下而暂时停顿的一个动作，就对这个僧人说，让他进来。进来以后呢，这贵族知道华智仁波切自己知道说自己的动作必须迅速，他进来以后很快速的弯下身段，就弯下身子以后，额头碰触到华智仁波切的脚，因为华智仁波切是就平躺着的，然后在华智仁波切站起来伸直以前呢，再加他的脚后跟后面放了一块银锭呢，就是供养嘛，然后这样就离开了。就是这边大贵族甚至在华智仁波切还没有来得及起身前，就已经成功的完成了礼拜和供养，然后就开心的就跑掉了。他肯定也不喜欢被拒绝的那种，虽然是一种那个，但是有些这种也会看一些缘起，好像是欢喜不欢喜啊，怎么怎么样的那种，所以也可能是这种的方面。所以无垢忏悔序，当然还有一些浮藏的，相当于念了无垢忏悔序的一些短的也有。多吉瞻，喇嘛多吉瞻的他的一个忏悔序，就是也是非常蛮有名的一个内容了。这是这么一段故事。所以华智仁波切他不太就是不是那么正式的，就是有些时候就是可能有很有必要啊，有一些正式也是有它的意义的。但是有些上身呢，就本身正式的一些场合呀，那些是他必须参加的，但是内心当中并没有那么对那些有没有任何没有太有欢喜心，因为这种所以华智仁波切变成游方僧，他肯定也是一方面也是不太喜欢那种很多复杂的仪式性的这些活动，这样子仪式性的活动对人有或者对一些寺庙或者是这些也是有必要的。就这是这么一个故事。然后华智仁波切与穷杰林巴曲吉林巴的黄皮卷是吧，对，黄卷纸吧，黄纸吧。有一次说，伟大的丘吉林巴副藏师，丘吉林巴副藏师送给华智仁波切一张，他所收藏的，这个黄纸，作为加持祝福。这张黄纸里面记载了空行的文字，所以就是副藏的一些，里面呢有各种各样的副藏嘛，就是有些是佛像，有一些是这种法器，特定的法器，也有一些是那种的所谓匣子也好，或者是叫 drumba， 有些是那种像石头像鸡蛋一样的一些石头。那这个石头里面呢，很多时候是透明，还有一些就有些藏有这个特别的这些纸张嘛。那这个纸张浮藏黄纸，以前我也见过一些，有一些是怎么说呢，就是很特别没见过的一种纸，确确实实没见过那样的一种纸。上面的文字非常精准，很就是非常细腻这样的，我见到的，因为可能有不同的一些文字，然后里面的有文字呢，就是有一些是那种空行文字，一般的人不会了解它什么意思，也有一些是类似于梵文、藏文之类的。然后这些呢，就是说有一些据说有很长的，就是一大卷一样的，就是有这样的，有个别是一些很少数的一些文字，然后根据这个文字呢，付藏师在一些好的缘起下，有些时候就是说付藏纸上面的这些 字空形的文字呢，就是随着缘起会变化，原来是这个字，后来就是过了几天或者怎么样，又变成了另外的一些字。对，所以希望有些纸上面的字不是那么清楚，所以为了让它字稳定和清晰呢，就是做一些特定的缘起的一些修法呀，之类的，然后得到了那个伏藏黄纸或者是那个就是我们所说的那个伏藏瓶以后呢，从里面抽出黄纸，对，这个抽的时候也是自动修以后才自动开的那么样，这些说起来很神奇，自己亲眼没见的话，不相信有这样的东西，一般，然后它里面呢，就是说根据莲师过去在就是心智相续当中，就是光明藏也好，或者是这心相续当中呢，就留下来的教法回忆起来以后呢，就是完整的这种的教法写出来，一般都是这样子嘛。所以，有一些会把伏藏黄纸或者是这些就是以另外的方式放到一些伏藏，有些是真正伏藏，是他会就是说再一次伏藏、再伏藏那种放回去，在特定的一些时代需要的时候，他们可能有利于加持众生啊，还有再一次伏藏是另外一个人可以就是受用。那有一些可能放在了这种建造佛寺、佛塔、佛像，这样的时候，他们就是把它作为一个就是恭敬礼拜的对境呢，就放在装藏的一部分。有这些，所以说这个伏藏黄纸呢。空形文字这一些，然后这些文字呢，通常是用来帮助伏藏师在心中清楚的看见整部教法集，以便将内容完整的记录下来。由于吉祥于取藏的一切必要机缘并未出现，全经灵巴有些就是全经灵巴好像曾经取出来的一些空形的文字，他自己不太会解释，有一些是那个。可能他解释，但是有一些是那个你像金泽王博，他好像解释的，帮助解释的比较像伏藏是李若兰吧，他的一些就是取得伏藏的这种黄纸，就是请这个第三世多智犍达美尼嘛，他来解释，就是他们都是有过去有同一个时代，就是莲师的教法，都受过曾经在莲师的面前受过教法的人嘛。这种的人才有能力就是解释嘛，所以一个就是取伏藏，另外一个解释，也有一些伏藏是自己完全能够驾驭解释的那种的有。所以说，这一年吧，并未开解这份伏藏文字。那时候，华智仁波切向一位老僧展示了这个就黄纸，僧人想要读阅，阅读。这个黄纸上的文字全看不懂，困惑的请示华智仁波切上面写了什么，这上面写的什么。华智仁波切回答说，伏藏是自己都没有头绪，我又怎么知道是什么，就我又怎么会知道是知道呢，这么是说的一个回答。取出来的伏藏是。然后伏藏的一些那个真假呀，这些判断的方式，梅芳仁波切也有些相关的一些著作内容啊，所以基本上也并不说一些人会写什么样的就全部都是一定是伏藏这样讲的，但是我们也不能乱怀疑说这个可能不是，那个可能不是，自己不知道的时候修知道的确定的。基本上自己相信确定是伏藏法，那些修就可以，其他的自己不太熟或者是没有太多缘分呢，就也不需要这种，但是还是保持一种恭敬心。如果是说怎么讲呢，也有这个大多数，因为有很多过去集结的这个伏藏的这个很多嘛，像供职云丹念祖，他应该集结了60多函的那个伏藏的法本吧，就归集过去的一些伏藏式，就现在的那个达宝伏藏。所以后来的也伏藏也很多， 所以基本上应该是就是大家有些急责，现在就是好像牙青寺又收集了可能有上百本啊、就是可能是19、20世纪这两个世纪当中的一些伏藏大师的法本呢、啊、嗯，我没记错的话好像有上百本这个伏藏的法门。然后对定国清自仁波切说，伏藏是这个教法的锋芒，就伏藏是很重要。对，每个人不切，因为但是我们的意思是说在特定的一些时代，尤其是做世界到了月步法的时候呢，就伏藏的法的加持很大。有一些就是地区性的灾难，或者是说甚至世界性的一些危难呢，也可以基于修习很多伏藏法来就是改善转变。有这些预言呢、啊、这类有的。像我们前说的莲花生大师的一些预言，后来验证在二十世纪的一些很准嘛，非常准确。所以像这些有一些伏藏那个莲师的教法本身也是伏藏的，但是伏藏它取的伏藏嘛，有一些是在15世纪左右啊，12、13世纪，是这就是不同的一些时段嘛，但是离20世纪还是离得很远的。所以但是这些教法伏藏是伏藏的时候是在那一个时期，但是就是教法本身产生在8世纪左右，所以与教法就是莲师给予这些教诲和后来把这些作为书一样就是呈现出来，弟子就是伏藏出来的，这些时间又过了不少的年份，这种的比较多。所以我的意思说，比较倾向于对自己不知道的事情呢，不要用负面的方式来去判断比较好。你可以放在一种整体上面的恭敬和就是什么事就是很好，如果不是的话也没关系，就是意思说你不要修，不需要修嘛，你自己认为好像有点不太熟悉的东西。因为以前发生那种有一些经典，这个是伪经这边说的，后来发现有这个就是残卷呢、啊、就完整的版本的原版呢、啊、出现。所以这样的话按照佛法修行的一些基本的原则，认为说谤法说法是很不可取的一些行为。所以这个有可能就是因为自己不懂的时候容易就是产生这样那样的信念的。所以并没有说你必须修所有的法，不修所有的法变成一种问题，而是说如果是这种纯正的佛法被认为不是纯正的佛法的话，可能就是造一些业，造这个有些甚至是谤法说法是比较困难的那种的业，未来的法缘就是很单薄或者是不太好的那种。但是你没有天然的责任的时候，你必须要分出来这个一切的这个就是伪经或者是那些也没有这个，你不如果分没有把所有的就是现存的这个经卷里面一点点的瑕疵都必须分清楚，不然的话怎么也没有这些问题。所以这是这么多。然后另外一件就是事情也是一个跟供养有关的一个内容。伏藏是求救莲巴，这个上一次已经一直在说嘛，求救莲巴的三名子女，包括他的儿子王秋多尔杰中王诺尔布，好像其中那个是大儿子吧，就是原先是一个就是像他的父亲一样好像有这个伏藏式的一些特点的人，后来就是拜见华智仁波切以后就是断这个发髻，然后以出家的这个方式来生活，所以有些人会觉得比较可惜。本来是可能是很好的一个伏藏的那种的诗的那种，因为他的父亲是那个清净莲巴很有名，华智仁波切也非常认可这个伏藏大师，所以当然具体的那些因缘，就这个华智仁波切知道的，我们不知道，有一定有他的必要。 对，另外一些人觉得，哎呀，这个有点可惜，有点那样想。还有女儿，我把我什么，工作帮助，都是和智仁波切的弟子，尤其是接受过龙清心弟，这个上一次我们讲就是灌顶以后呢，就是把和智仁波切视为根本的上师，所以在后来的一些时间当中，就是就是在尼泊尔以前有一个青海玉树囊谦县的一个法师嘛，就是叫智古日殿碰从，他应该是96年圆寂，他就是2008那个女儿的，应该是孙子吧，孙子辈的之类，但他的教法在海外弘扬的很广，有关于Chölen Desir，Chölen的心腹脏，Chölen 吧，就是丘吉林巴的这个心腹脏。然后有那个第二个那个周王奴布和那个前面的这个这个王修德吉，他们王修德吉他们的母亲是不一样的，之前也说了，就是他的就是周王奴布他的那个蔡王奴布不是蔡王奴布的他的那个母亲是江永清在王部的这个侄女吧，所以他们也有这方面的一些中，除了这些法上面的因缘以外，也有就是其他的一些因缘吧。光丘华尊就是刚才说的这个物件的这个祖母嘛，光丘华尊。所以他们在听说这个龙清心地的这个观点以后，就是把华智仁波切视为根本上师。有一次，华智仁波切在山谷里闭关的时候，丘吉林巴的儿子周王诺那个蔡王诺布，因为这个树上写哲学的哲，但是应该是蔡王诺，现在可能是有发一些南方的音，泽那种泽，蔡王诺布，如意受自在的一下，蔡王诺布和几位博学的堪布一起来到草原上领受华智仁波切的教学，他们聚集在华智仁波切身边，个个都曾闭关修行过，有人在大树下，就是可能讲学完了或者休息几大的时候，他们在各个地方自己禅修啊，这些有些在悬崖峭壁里面呢，就曾经也在那样的地方修行过，有些则待在这些小的洞穴里面，所以因为本身就是森林啊、旷野啊、这些岩洞啊这些里面，就本来没有什么这个那边牧区的地方，大多数没有什么太大的固定的建筑物。农区一般都有石头的那些砌的房子啊，这些几层楼啊那些。有一天，一名老人骑着马来到此处，下马后在上师面前顶礼三拜，然后接着对华智仁波切说：“请解救我，免堕三恶道。”尽管他非常清楚华智仁波切不收任何供养，这个跟这个有关系，还是在华智仁波切脚边放了一块大银锭，便跳上马，在华智仁波切来不及把银锭奉还时，快马加鞭的离去。所以这个上一次我们已经给大家看了那些所谓那个银锭，现在大多数人其实都没见过，可能银锭那些都应该是化成了很多这些银币，后来就是银币那些慢慢也消失了，变成了纸币。但是银子的用途很广泛嘛。所以藏王诺布看到这个地面上闪闪发光的银子，心里想：华智仁波切，就是一定会把这个贡品呢、用来做善行啊等等。后来藏王诺布发现，华智仁波切并没有拿起那块银锭，事实上他根本无视于他把当华智仁波切结束教学后，便直接起来以后回到原来的地方，就是住处，将贡品呢独自留在了原地。他的学生一个个起身回到各自的这些修行的处所，也没有人就是去打理这些东西，银锭就这样被留下来了，躺在草地上，浑圆光亮，如月圆一般。这个 陈文龙不忍心想，与其把它丢在那里，还不如用它做一些善举来得更好。走了一段路以后，陈文龙又回头看了一眼那营地呢，就是仍然在绿色的草地上发一些光之类的，因为阳光下了。在一路下山的过程中，他反复思量着，接着一股对世间厌倦、对轮回厌离的强烈的感受，升起这样的一个感受，极强烈的一个感受在他心中涌现出来。那一股就是以及一股真实的出离心由中升起。陈王罗布此刻心中充满了虔诚与这种赞佩。他心想，当我想到我的上师及同修，他们舍离对此稍纵即逝的生命的贪执的时候，就让我想到佛陀和弟子们的一些故事。所以这个是川卷林巴的儿子陈王罗布，他就是接触华智末期过程当中就是所讲的所感受到的一些故事。所以这个是一个公案在里面说，这个公案在哪一部经里面应该有，大家可以自己看一下。说有一次佛陀和他的弟子阿难大迦瑟以及众多罗汉一起行走的时候，路上看见一块大金块，路上见到一个金块，这个好像后来有人把它做成动画片。他们每一个人经过金块的时候，都一个个就没有人去捡嘛。有一些罗汉可能还说这个毒药。有附近一个小女孩正在采集木材，听到了之后跑过去探一探究竟。等他知道佛陀和弟子们就是离开以后呢，见到地上的金块，不确定那是什么，于是心想，真奇怪，这明明是块发亮又漂亮的黄色石头，当时小孩可能不太认识，为什么所有的阿罗汉都旁边走过避免碰触到它，还有人就是喊这是毒药呢？他心想，我最好也不要碰触这个东西这样才好。他回到家里以后对母亲说，今天看见一种很奇怪的毒药，便把发生的事情呢描述了一遍。母亲也要想亲眼就是一探究竟了，跑过去以后到那里以后，他发现那个是就是所谓的说原来是一块金，就是石头也好毒药也好，那是一块金。他将金子呢带回家里以后供奉，就是供养于日后的这种的法会之类。这个不断经文好像在某位里面有的。我们后来佛陀以及出家众立刻绕开那块金被称为毒药而留下来的就是金块的消息便逐渐传开了，就是这件事情后来被广为人知。那因为有些罗汉他本身有一些戒里面有他不能够碰触那些钱财啊，他如果有就是需要买东西的话，让居士就是带着这个钱财然后去就是支付。有些可能法师有自己有些钱，但是他自己不摸那些钱财，有这些细微的那些那个持戒的人嘛。所以就是这些，但是在分别解脱界的一些细微的这些里面有这种。当然现在的社会里面相比较的话，可能也是很多人的修行的时候这些很有启发性。当然我们现实生活当中也有很多人就是供养很多红包，最后就是那些都就是一没动就放在原处走人，那种的人是有这些。但是就另外一些社会里面，就是一些社会里面就是为了钱财杀人放火什么都干的这种的。所以相比一些修行人真正的修行的人，声闻缘觉成的当中的那些也是很了不起。以前好像有个电影叫盲井嘛，大家可能有些看过，好像后来 好像是变成进的还是怎么说的，不太清楚，也许没进。那个里面就有，挖煤的时候，就是为了几万块钱把煤矿里面的人，就是同挖矿的人骗进来以后杀掉，然后从矿老板那边拿钱，这么样的故事。所以，当然那个里面也不是说都是黑心的人，有一些做这种事情的同时，但是他也就是在选择一些下手的人的时候，都会考虑说就是避免那种孩子呀那些嘛。那另外一些人呢，就完全就是没有这种的考虑。但是本身杀人都已经很可怕了，在你那里面挑选的话，那也不能说有太多的有什么好。但是就是这些，我记得那个电影其实拍的蛮好的，里面的一个就是挖矿的人，他自己有孩子，所以到后来他们在物色那个人的时候，他们最后好像也临时没找到太多的吧，就是找到了一个这种好像辍学的一种初中辍学嘛，只能那种孩子，所以一个人有一点想保护，不想就是做这件事情，另外一个朋友呢就比较凶狠，所以他们之间的一个。包括最后他们好像彼此两害，然后小孩子没事，最后从窑洞里面逃出来了，这算是另外一个人救另外一个人，就是我们所说的一个凶狠的那个呢，就是他的想法是谁挡我的财路，就全部要杀，斩尽杀绝那种的心。那另外一个人呢，就越看这个小孩子越舍不得，因为他们这些虽然杀人放火，但是他们也是为了就是家里面的那些孩子要好一点的，上学呀、什么各种各样的。所以，但不论如何，这些是社会，当中这些有的。所以，相比较这个刚才这个，蔡王罗布他所看到和受到的启发，就是内心升起厌世、远离轮回的这个。前些天我们不是发了一个轮回的内容的一些方式嘛，但上面介绍的少，但是整体上面看的话，还是多熟悉一下有好处。修处理心的时候有一个怎么讲呢？就是对镜，有些时候回向的时候，你也可以说六道轮回，好像就其他没有那么细的概念的话，好像比较简单。但是有些细一点，有些时候整体的那种有好处。然后，另外一个教诫，就是一位，勿将显法，是执为止，就是显现的一些法嘛，不要将显现的一切法呢执为止，就勿将显法执为实，即为，执着所愚弄。如果你把它当成真实的话，就会被这种的执着所愚弄，这意思。若知外相与内显，无实如同水中月，诸法显现皆一味，就是这个是一味儿，一味那个味道，这个主题是一味。所以外在的显现内在的这种各种心里面的各种心态上面所展现的一切，其实本来没有一个是实有的，都是像就是一个不是有那种的经典里面也有嘛，像魔术师，给别人制造那些幻境，迷失在幻境当中，最后醒来的时候就是很激动那种的故事。所以类似的，或者是一场梦下来见到这个人那个人就做很多事，早上醒来的时候有点就是欢喜的时候、痛苦的时候，这些时候的那种的心态，最后发现那些影子就是产生那些欢喜和痛苦的对镜本身不真实，并没有真正的真实，所以你的贪、痛苦、欢喜建立在那个上面的呢，本身也是一种。这么讲妄想啊，就是一些颠倒执着下产生的这种状态，所以这些像《如心论》里面不是有吗？ 就是遭逢或者风雨月意对劲的时候，势如夏季之彩虹，虽显美妙然无实。这个贪出断出贪执佛子心，然后说诸苦如同孟子时，迷现真实成疲惫，是故遭遇为缘时，是为幻想佛子心。这些就是如同水月一般。所以就是本身不论怎么显现，就是外在内在的，就是诸法实相，一切如幻。所以这样讲的话，就是一味。老者渴望青春时，有毒贪执随之起。一旦执着色身念，甚易虚空中解脱。年少年老皆一味。所以老年的人的时候比较渴望这种回忆过去的年轻的时候，或者是现实当中有一些年轻的时候比较羡慕，就人老心不老这种的意思。所以说就是因为尤其是那种各种的这些年纪大的时候，很多习性还没有怎么样放下，人老了，能力身体这些都就是变化了。但是内心当中呢，好像有就是还希望是年轻时候的一些身心尽力啊这些方面。所以这些就是我们这时候的，就是一旦有这些时候呢，年老的时候有毒的贪嗔随之起，因为有这些方面的一些所以说就是如果一旦就虽然这样子，一旦这些执着色身的这些念头掀起的时候呢，应该是怎么样呢？就是应该在深意的这种空性当中呢，使这种的执着色身的念头呢，就是得到解脱。所以一旦了解到这些深意空性的这个智慧的时候呢，就是年老年少，自己是其他人是年老年少，都完全是没有什么那种歧视性的差别的那种的对待。他差别的那种的看法嘛，年老年少皆一味。所以这些呢，就是随着年龄越来越大的时候，人不断的还是要去观察到这些事情，然后年老年少都有一种的美好。年老的时候可能就是这些修行容易挂树低落嘛，就以前讲的年少的时候要做一些禅定的那些比较困难，多学一点的话还相对容易一点。年老的时候要学很多可能不是那么容易，但是禅定呢，这些上面比较有体悟，容易有体悟，瓜熟蒂落就是自然就是会这种趋向于这种方面的成熟的这些年龄的阶段。所以年老的时候各种经历和那些方面也看得比较清楚。实践的像这种年少的时候像出离心，有些人能升起来，但是很多人其实根本没有太多的心思去修这方面的。但是当然有些就是有这方面的，但是年纪到了某一种程度的时候，想说未来只能越来越短，这方面的，所以肯定不会说有。如果也比较理性的，而且这里讲的就是生意这种的虚空当中得解脱，就是有心呢，就是容纳这个虚空一样的，但是心容纳不下什么各种的细微的色身的变化呀，那样的话，那这个心眼就很小。而且如果你想一想这些觉得不甘心的话，那就可能是你会返老还童，有这样的可能的话，那你想一想也有一个效果。那如果本身这事情本身是没有办法改变的，那你想那么多也没意义，像这吉田论师讲的一样。所以就是事情是可以改变的，那你就好好努力，如果事情没有办法改变的话，不要就是应该自在，就是这个意思。所以然后这一位的内容上面我先读啊。人生三界，是为贵三个阶段，人生的三个阶段，少年、壮年、老年这些，人生三界是为，把它看作是很，就是是为实啊，不是贵，是为真实嘛。人生的三个阶段，这个所作所为呢，如就是无尽的这个，好像这个所作所为看起来好像可以继续，就是无尽的 放任的虚度下去，好像还有时间，还有时间，好像有大把的时间在后面一样。以为无尽虚度，以为无尽任虚度。死亡，将成难人苦。所以这样的一个人呢，就是说把人生之为真实，不同是几个阶段。同时好像就是生命还会一直这样延续下去的那种的心态比较强。这样的时候呢，那如一旦死亡发生的时候，就很多没有预料，没有准备，不曾就是想到是别人死，但是没有自己不会落到自己头上。或者是说别人死亡的那些上面好像就是一个故事，但是说自己没有准备好。好像这些故事一般不会发生在自己身上，那种的企图心。所以这个就是说名觉唯一体性中出生死亡皆一位。我这个就完整的再读一遍。人生三界视为实，就是看作实嘛。以为无尽任虚度，死亡将成难人苦。名觉唯一体性中出生死亡皆一位，就前面说的诸法显现皆一位，然后中间这个说这个年老年少皆一位，然后现在说出生死亡皆一位。然后因与亲眷及友人感情羁绊受捆缚，分离势必令心碎，若知轮回自性幻，分离相聚皆一位。所以有些时候对亲友啊友人啊很有感情啊，这些时候呢就会感情上面受到羁绊啊，牵连上束缚呀，甚至是受很多感情的折磨，人折磨另一个人的感情，这种是最多的痛苦嘛，人世间。就人给另外一个人制造的痛苦大过于就是吐水火风，一般来讲就是那种一般的世界当中都是人制造人的灾难比较多，人当然也给人制造的那种快乐和幸福那些，但是一般纠结于各种的感情的时候，一般都是期许呀，就是失落呀，恐惧呀，不甘心啊，然后是愤怒啊，报复呀，这各种各样的这些事情会演不完的那样的戏，而且尤其是有些亲人呀、家人啊、小孩啊或者父母这样的时候，如果一个人离开了，这样的这个时候好像另一个人就没办法活了，就有些人就从此以后一蹶不振，或者是马上显现出很多身体上的那些和精神状态的萎靡啊，身体的消瘦也好，或者是有这样那样的一些问题嘛。就亲人离世，有些尤其有感情的，大家都彼此都是并没有做好准备的情况下，有时候比较困难。有些刚刚亲人去世的时候，可能就还不一定那么样痛苦。过了一段时间以后，就会觉得就是不容易，对的。有些人好像就可能本身那种感，并不是因为了解教法而感情不深，而是本身那个习性当中各方面并没有那么样的就是亲情的那种感受，所以说比较冷淡冷漠也好这类，所以这种的超越自在也许能够超越别人，但是当自己死的时候又会觉得非常不容易，所以这所以是说在这里呢，就是如果要知道轮回的自性，就是自性幻，自性就幻化，就是我们说佛法当中平时也有讲的，就是性空或者是自性空，这时候呢就是佛法说的空本身是自性空，自性空呢就是并没有否定显现，所以因为自性空而显现，因为自性空而空，就是并没有真实啊，就是这些从这个角度都可以讲。所以分离相聚就是皆一位，这是这个部分的内容。然后若将希望寄于天众，若将希望寄天众， 畏惧魔众更加惧。情气甚性若能知，魔众天众皆一位。所以时间当中有很多的那些信仰天神魔鬼这类的，有些地方做恶事，比如说墨西哥呀，很多地方就贩毒集团，他们也会有一些那种就是类似于就是信神的一些做法，他们信的那些神呢，或者是某一些是一种凶恶的凶神恶煞的，那些可能有一些人认为就是打仗的时候要有战神呢，就是要凶猛的那种的，就像你招了一些凶猛的那个将军啊，什么那种士兵的那种一样，就是你在这个上面也要找这种有这些想法。但是因为另外一些人可能就是一直在寻求善神的那种的护持也好，或者是就是摆脱于这个善神或者其他的一些神嘛。但是根据佛法来讲的话，很多神是存在的，但是不是那种万能的那种神。那些神像外道那种的认为说这些神的这个最高的能够达到的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四禅的其中的就是不是无尽居天嘛，就是在这之下的一些无尽居天的话，就是都达不到这个意思。所以有这些方面的，就是对一些天神的那些方面能力，当然天神一般的那种能力来讲，比起一般的一个凡夫来讲的话，还是有很强大的那种的能力嘛。所以虽然它不是一个究竟的那种就是正悟的方向，但是确实能够有一定的这种怎么讲呢，善也好，或者是这方面的，所以他们也之所以能够成就某一类的天神的这些功德，这方面的还是有一些不同吧。应该有些说是达到我这些无想天的一些状况，这些有的。所以在这里，因为有一些时候，就是若将希望寄予天众的话，畏惧魔众更加剧，所以就这方面的，就是我们不是世间当中，按照像真正了悟空性的一些人的话，好像就是那些各种各样的忌讳少的话好。比如说藏语有一种说法，就是瑜伽士啊，南姆就是就是作为瑜伽士的修行者，瑜伽修行就是瑜伽部的那种的修行者，瑜伽士吧。他呢就是说南姆就是完了南姆懂没，就是瑜伽士其实不忌讳什么，所以他们有时候在睡在坟场，有些时候在这个什么其他的这些破庙或者是其他地方都没有什么害怕，也没有什么忌讳。说那么就是完了，那么多没，那么都有那，那么就是们，就是如果这个忌讳那个讲究太多的话，你也不是瑜伽师，有这种说法。这个我觉得就是确实，因为在藏地，我们像另一方面呢，又是，像刚才说去复藏的时候也要看缘起啊，或者是乃至于有很多人就是喜欢看各种的。把这个也看作元气，把那个也看作元气之类的。但是另一方面来讲的话，其实你的本身的境界也很重要。那如果有境界的话，你见到的都是吉祥的元气。小鸟叫一下，这样的都是哦，就好像听到咒语的声音。所以这样，如果一个同一个事情出现的时候，都有就是可以形成就是各种各样的解释。对一些人认为是忌讳的，但是在一个就是亲近的人看的时候很圆满的一些行为，所以就这样。但是在一些佛法的世界，尤其在藏地下雨啊、看天象啊，或者是很多方面，说这个好像就是有时候叫什么，并不是人的行为促成的，而是看自然就是呈现的一些现象，喜欢就是借助这些。就是妙善的现象而去依托来，就是产生更好的一些发愿啊，或者是一些行为啊，这种的一个怎么讲呢，就是借 借以这种的缘起，然后做其他的一些更好的有意义的事情的一种的，经常就是说事出有因一样的，这种的缘起一般都是这样子。但是我们把它理解成好像真的要忌讳什么，真的要就是忌讳这个忌讳那个，这样以后各一大堆的怀疑，一大堆的那个就是世俗那种就是杂乱的信念当中，有些人说哎呀师父糟糕了啊，我念佛珠的时候怎么怎么样，佛念过了佛头，应该是不是返回来从念头更想不要过法？有些人说哎呀这个我念珠戴在脖子上，那说据说那是大德才能这样做，我们这些没有资格这样做。或者有些门踏板上面踏了一下，哎呀我罪过很大呀，这怎么办？这些方面你稍微讲究的比较得体的话如法当然可以，但是把这个不要看得很严重。所以就是基本的那些大的方向没有着落，那些小的呢就是将就的不得了，就各种各样的将就来将就去，都让身边人都很不舒服很不自在，那样的话也没有必要。所以这些上面呢就是还是要多想，因为以前讲的就是很讲究这个黑白，很讲究这种是非，那样的话没有这种宽阔的中道。有些说上帝那很好，那另一方面就是撒旦好像就很好，很糟糕，就是很好。那撒旦是哪里来的？也是上帝创造的。那珍珠很了不起，就是那个里面不是有伊布列斯，还是他那个是很糟糕。那伊布列斯是谁造的？也是珍珠造的。所以这个那既然他有万能这样子的话，有人会这样想，然后有一些人会用这个说啊，某某人是魔鬼。某某人是受撒旦，他的心是受了撒旦的控制，那样的话又变成不仅你害怕魔鬼，你又把人妖魔化，然后就是那样的话就没有带来安乐而带来了痛苦。所以按照佛法的教导的话，就是所有的众生不论是现在在地狱道的、恶鬼道的、畜生道的、人道的、天道、阿修罗道这些和天道的这些呢，都是如母有情众生，那个里面全部都没有一个不是曾经自己就是当过母亲呢，就是那种近很亲近的这种的人。而且这些众生，所有的众生，哪怕现在在无间地狱的人也有佛性，没有人说就是无间地狱众生呢就没有佛性。对，所以意思是说亲戚的这种的自信亲近，这个上面了解说就是本身就性空的这个了悟有了以后，一切都有可能，一切都在变化当中，坏的可以变好或者没有超越的话，好的一某一阶段也可能就是堕落，这些状况。所以从这些上面去了解的话，就是说魔众天众皆一位你回向众生的时候并没说回向给那些善的天神天众，而那些魔就算了，就不给他们回向，那样的话也不对了。所以任随妄念起舞时，千头万绪飞纷飞起，观心不随念头转，宽坦无虚诸对峙。所以有些时候就是这样那样的对峙反而变成一种的障碍，就越对峙反对的力量越大一样。所以那时候就应该就是不要去刻意的，而是说就是说你完全不对峙，所有的也不是不对峙吧，就是说不关照本身的心的话，有可能心随烦恼转，心随妄念起，心的这个就是纷繁这个的杂念呢，就是像雪花一样飘下来的。是不是人是心随妄念起舞的时候呢，千头万绪纷飞起，这个主要是指的是这一种的状态。但是一旦就关心了，关这个不是随心念了，而是关这个心性，这样的时候关心不随念头转，那宽坦无需其他的这种各种各样的对峙就不需要。这些有一些特定阶段的话有很多种的对峙，也有对一些人就是这个听不懂，这个不相应，那样的话就是另外一些方式呢对他有效这样子。但是根本的就是还是要了解一些诸法自性空的这个上面有体悟这样。那另外华藏不接着说，他人所欲变心之责任义务无止境， 若随自身意愿行，计划事物即远离。所以就是有些时候我们说心善呢、还有就是礼貌啊，这样的意思是我们要忍受或者是委屈自己，然后要妥协所有的那种的一种想法。所以多做一些别人不愿意做的事情，然后多担一些别人不想担。如果这边有很多垃圾，刚刚一堆人在那边吃了扔了走了，那这样的话一些人说、他们扔垃圾的应该捡垃圾或者是收拾自己的垃圾，我再不要捡他们的垃圾，就这样想的。那另外一些人呢就会想说、他们虽然对他们的行为不负责任，但是就是我自己不扔就可以了。我也从他们那边学到一个反面的那种，不要去像他们那样，就是他自己把自己的垃圾收走。那还有一些人呢，就是说不但看到这些情况，然后可能很生气很愤怒，然后还纠正他们，试图这样子可能。那另外一些呢，就是默默无闻的把自己和别人的垃圾都收走了，所以就各种各样的心态嘛。所以我们在这里说的意思是说在这里解释的时候意思说就是有些人呢就可能是出于其他的一些善意吧，就是随身附和呀，就是众愿而行呢、就是随着其他的人的意愿呢所需要的一些需求来就是行。这方面有一些是好的特质，就是以前就很多教法里面要说，就是对众生要如何的柔和和这种仁慈宽容这样子的方面。但是这些上面是基于随顺恒顺众生的时候，是对他们就是最终是有益的一个方向，是很重要。如果众生烦恼就是多无明多就是无明现起，然后就是要完成他们所有的这些他们所这种欲求的一切的话，那可能就是堕落的那种因也很多。所以在就是责任义务无止境，所以说想要让每一个人满意啊，这个佛也做不到。所以说人有不同的欲求，不同的这些要求，这方面有理无理的什么都有。所以说但是如果你自己观想，就是若随自身意愿行，那这样子的话，按照就是真正的一个修行人的话，他希望能够怎么讲呢，满众生愿的这个方式呢，是以让他们解脱的方式，就是让其他的众生而得益的这个方式。然后尤其是如果没有这样的能力的时候，自己好好修行，如果天天苏悟缠身这样的话，也肯定不是最理想的这个解脱的方式。所以说计划事物即远离，就是说一般做很多工作呀，这些时候可能就是因为要完成一些固定的工作的内容啊，这是为对得起这个老板也好，对得起这份工作也好，或者是对得起这个就是公司的这种委托，或者是怎么样啊，或者是他们有一些是也会说对得起这个客户这些大众这样子，但是说就是自己真正内心当中有一这种清楚的，你可以同时做一些有意义的事情来服务社会啊，回馈大众，这些也应该做，但是应该内心当中呢就是怎么讲呢，不会说无止境的做没有意义的事情，应该就是说尤其是佛法上面的修行呢，这些应该好好的结合起来，然后对别人有益在什么样的程度，这些方面也要看。所以就是过这种的一个生活吧，基本上比较有自己的按照自己有如理如法的一些修行的意愿也好，或者是强迫的很多那种的被动的那些计划当中脱身啊，这种的也有。但是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时间的管理啊，这些非常重要嘛。所以从修行的角度来讲，是不是就没有时间的一点管理也不是，所以每个人都有在自己的一些 看起来很自在的方式修行，是它有这个层次的一些证悟和见解这样的方式。有些看起来比较怎么讲呢？好像是比较辛苦或者是比较努力的那种精进的方式，它也有它的一个方式。他人赞扬甚悦耳，自身过失己罪之。痴人妄想装圣者，闪边凉快无耻徒。所以这个是，有两个部分，说，如果一得到了那种他人的赞赏，这样的话是就是心悦，心旷神怡，或者是说悦耳动听那种啊，一般听赞美的声音的时候。算是每个人应该自己就是躬身反省，说自身过失最自己最知道，自己有什么过失呢？自己最知道。有些就不知道的话，应该去就是常常去思考这些，说啊，我自己可能也有自己的一些不足的地方，那是自己知道是最好的拯救，最好的那种的怎么讲呢？因为有改善的机会嘛，所以没有看到很糟糕，看到了以后不承认的话，就更糟糕。然后，如果看到了，然后是第一个好事。第二一个，自己愿意改，那是第二个好事。要改成功了就好，改逐渐的这种成功，最后改完了，当然是最圆满。所以，这些习惯我们所说的不断在优化那种的，就是自己的那种业绩呢。就是有一些就做的可能很糟糕的这种的发心上面很糟糕，行为上面很糟糕，那样的话要改善。文思修界定慧上面的一些状态，就是持之以恒的能力，循序渐进的这些能力，然后怎么讲呢？文部的这种的增长圆满，这些方面的一些功德方面的增长和圆满，这些上面呢。就是尤其是自己与他人这些心灵的现象这些方面的逐渐的成熟的一些了解，灵性成熟、灵性解脱这方面就很重要。所以就是华藏不仅，尤其是这种出家人也好，或者是传法的上师也好，这些要尤其格外要就是进行的这一部分。所以说就是。这说的痴人妄想装圣者，就有些装成圣者即愚痴啊，就是这个意思。痴人妄想装圣者这个意思，就是说一个人装成圣者，如果自己内心当中不反省的话，是最大的愚痴。所以那应该怎么样呢？就是应该时时的，当然这个翻译上面就是说闪边凉快无耻徒，但是这个是一种比较严厉的这种的谴责一样的。说应该就是，到了这个时间呢，就是你自己好好的修行呢，这些消失的时候，就意思说不要在市面上面呢，或者是那种就是类似于招摇这种过失也好，招摇撞骗也好，那种应该就是内心当中，有惭愧的方式来好好修行，这个意思。王权这些好像后面的这个部分有。这个注解里面说是华智仁波切，就是谦卑的骂他自己的一些句子。当然，这个每个修行人这样应该对自己这样想吧。王权落入狐狸手，狐狸吃着黄柿果，一旦刺骨寒风袭，敲回巢穴勿须已。所以这个里面是有个故事，这个故事以前在另外的一些论点里面也解释过这个原因了。所以狐狸好像有一只狐狸掉到了一个就是绿色的这些染缸里面，然后出来的时候毛色变了嘛，然后好像看起来与众不同这样子。然后蓝的这个狐狸就很少见到，所以它回到洞穴的时候，其他动物都没有认出来这个是个狐狸，而是以为是一个特别的那种神圣的动物，就来到了他们那边，所以把蓝狐狸呢称为这个就是动物之王，所以有一天的晚上的时候呢，就是好像 蓝狐狸呢，骄傲的就是巡视这个王国。其他狐狸也因为满月而就是月圆的时候，有狐狸有特别的叫声，有这样。然后，这个蓝狐狸呢，跟着其他的狐狸叫，不由自主的就是嚎叫。所以，就是以这个嚎叫声呢，就是刚好把他自己的那些，就是本来是狐狸的那个特质呢，全部显现出来，就是类似于，这种。最后，这只狐狸还是逃回了它的狐狸的牢洞里面，这样的一个故事。所以说到这些时候呢，就是这时候应该，就华中文学在这里说，曾经他可能在古洛的这个马克和多口多口，就是马口多口是两个地方的一个地方嘛，这也在有点纠结这个地方，说应该就是有人叫他留下来，然后他自己又不太想留在这个马口，想要去多口，所以说，应该怎么样决定呢？他说，马克人，那就是马尔瓦，就是马口人嘛。马克赫的人呢，叫你留下你就留，那永远别到，那就永远到不了多口，这是另外一个地方嘛。这两个地方其实不是那么远。这些地方都去过一些。一旦决定要上路，多口还是去马口，一条山路，两山谷。其实就是意思说没有什么太大的差别了。一条路上面可以穿过两个山谷，两个这个地方，一条路。前面这个完全落入狐狸手这种的，就是在一些。权贵啊，或者是高处啊，这些吃着狐狸吃着皇室粮嘛，就是这意思。然后比如说一个修行人的话，看起来平时的时候像一个修行人一样，甚至就是作威作福种种嘛。但是如果一旦死亡啊，或者是有这些来的时候，有没有境界就呈现出来了。所以有些可能就是真真正正的大修行人的风范了。有些看起来就是看平时就是看起来很好，但死的时候或者是这些时候完全没有这种与凡夫有任何差别。那另外一些反过的例子，有些人可能平时看起来不起眼，但是到时候死的时候好像就是有很特别的显现这种奇异的征兆。以前不是说有处子这个红参的那些本来是处子寺庙里面的人都。没有怎么看他的那些有什么特别的潜力，但是他平时听法那些还是很认真，最后就是洪生成就。曾经不是我们说那个，昔日上海，昨天昔日上海那边的，有一个叫什么，西方人，那个是那个昆仑喇嘛丹增乾成他说的，说有一个就是西方人来到了就是周清寺那边，后来在堪布间隔的这个教导下，就是二楼他们住在一个二楼上面。有一次他们进去的时候，就是好几天那个人都没出来嘛。他们进去的时候，好像什么这个屋子里面都有光啊，什么什么。最后，这衣服抖的时候，就是怎么说呢？只有发和指甲的一些。其他的都身体全部变成红参，所以那个时代像昆仑喇嘛丹增乾成，他自己也不是藏地人，他是从印度来的嘛，印度的那个昆奴地区，昆奴地区种姓上面来讲也不就种族上面来讲也不是藏人，他是那种印度本地那种人，但是他们有一部分人是信佛的，在信藏传佛教的。脸上脸看看的昆仑喇嘛丹增乾在脸一看就你可以看到是北印度那种的人，但是他的那种各种就是学富五车那种的修行，了不起的一个人物，所以有些看起来就是很不一般的、也很普通的那些呢，最后有大成就，像慧能大师开始的时候也在做那些饭徒啊、帮忙啊那种。所以说，这个应该是华中博前去其他地方上路前写的，所以后面写的说，就是到这里吧，就是这，哈哈。 啊，就是这全都是废话，他自己给自己说的。然后，嘿，就是说这么多干嘛呢？就是这些都是唠叨，就是絮叨的这种。然后后就是有点后悔说，这或者这这种其实前辈吧说都没有想就说了，想都没有想就开始说开了，就说了这些这一段内容嘛。诸法显现，诸法显相皆一位，年老年少皆一位，出生死亡皆一位，分离相聚皆一位，魔众天众皆一位，宽谈无漏，就是那个宽谈无序诸对峙，就是因为这些了悟的这些状态，所以这基本上是这么样的一个内容。然后再讲另外一个故事，说，所以我们刚才说那个西方人的那个政务，那些这些讲故事的人都是很可靠的一些上师，这样讲传讲下来的。所以这个上面意思说，佛性没有南北的差别。以前有这些，好像那个慧能大师那些时候也有讲嘛，这些。人有南北，难道佛性没有南北？大概就这种意思。所以一样的，就是政务这些并不是藏地人的这种专利一样的，是吧？就是你肯修行，任何人。以前有一种说法，就是该丹法座的、金喜法座的住持，就是有学问谁都可以做。所以就是成佛政务这种，就是谁努力谁。就是成就，这是。然后这边讲到的是一个，人情打击堪布，请求这个教法化真人不行。有一次是福藏师，邱金莲吧，他的学生呢就用堪布人情打击，然后派他去华真人不行那边求法，就他的上师派这个堪布，邱金莲吧。然后他向堪布形容华智仁波切拥有不可思议的功德，是一个一位拥有不可思议功德的这个人呢、这样来形容。然后尤其是能从华智仁波切教授到这个领受到这个华智仁波切的菩萨入菩萨心论的教授的话，那会有无价的这个无量的加持啊。所以陈九莲吧还写了一封信给华智仁波切，介绍他的弟子，说把这个就是信上说把衣服食物与佛法赐给我这个弟子，就是在那段时间求法的时候呢，食物不可能带那么多嘛，一个人旅行的时候，然后衣物可能就说借来用的，很多垫子呀被子呀之类的一般，然后教法的话一般就是传法。所以人情大进堪布，这个是一位大学者，兼具具足的这比丘戒，也是春秋联巴的法脉传承之一，就是法脉之一。以维持清净的戒律闻名。对于这一点呢，就是堪布自己也是相当自豪的意思。据说，他嘴里从未流露出一丝的谎言呢，就是没有吐露过谎言，从未吃过肉，也没有碰触过酒。当然，这出家的最基本的了。还严格要求自己不碰触女人，这是四大戒嘛？就是肉不在里面，就是酒也不在四大戒里面，应该是杀盗淫妄这四个嘛，这里面。堪布把僧袍披在肩上，这托钵就是钵盂嘛，就放在这个背上。手里拿着这个锡杖啊，就是那种，就是真正的比丘拿的这种的禅杖啊，谢谢，拿在身上。僧人都是敬重吧，有些或者是三藏法师的，就是那种那种的，就是持有者这种。就他来到华，以这种的方式来到华智仁波切面前求教。就在达堪布 那准备开始礼拜华智仁波切的时候呢，华智仁波切突然喊到鬼王来了，央贡就是那种就骂得很难听的一句话。堪布停下来，华智仁波切便站起来起身了。于是，堪布再次行礼的时候，然而每当堪布试图向他行大礼拜的时候，华智仁波切跳到另一边避开他的顶礼。他一会儿往左跳，一会儿往右动，这闹得堪布无法行礼，就是堪布只好作罢。然后第二天，那时候堪布鼓起勇气又来到华智仁波切那里拜师，就华智仁波切摇摇头说：“哦，我不能给你任何教法。”华智仁波切说：“我不能教你佛法，我不是真正的上师。”于是堪布便离开了。这以前我记得有一个法师吧，就是他在成都见另外一个法师，尼玛派的。他那个法师，我认识那个法师是，就是不是尼玛派的法师。然后那个法师呢，他去那个尼玛派的那个法师面前，的时候，那个尼玛派的法师呢，就给他讲了很多我们尼玛派如何如何了不起啊，怎么样怎么样，说了很多，然后让他非常反感。哦，然后本来是想去好好拜一下的，但结果他那么一说，我就有点不开心了，就给他说。我不是来拜见你的，我是来看望你的。然后最后离开，就是他们就心里对很好玩，就意思说，有时候就是人的心态就是怎么样，一丝一毫的变化很大。所以在这当中，我们继续讲这个华智仁波切的故事。然后在又一天过去以后，堪布又再次来提出他的祈愿了，就是说给他传法。华智仁波切盯着他，然后耸肩说不给任何承诺，说哦，好吧，如果你坚持的话，就在这带我们看看以后会有什么样的事情呢，再说。此时呢，就是在扎奇卡，整个康区海拔最高的地方是正值一年冬中的冬最寒冷的时间，腊月之类的。堪布。几个月，就是达堪布几乎整个月每一天都在那里等待华智仁波切，却连一个字都没有教授给他。最终，堪布人情打意来到华智仁波切面前了，带着悲伤的这个是念的说口气，大福藏师琼吉林巴要我来这里，请您请求您的教导。如果你真是不愿意。真的不愿意给我任何教法的话，我会离开。如果你愿意叫，我叫我请了解，我对你有强烈的信心，我没有违反任何三昧戒，没有抱持任何邪见。所以在这个里面说的是一些很重要的，就是有没有信心呢、啊？修行当中，然后有没有违反？就如果是密法的修行者、显密缘这种共同修行者，三昧耶戒很重要。哪怕是不修密的话，就是显来讲的话，各种的戒律自己所持的那个还是很重要。然后见解上面没有问题很重要，就是没有持邪见，有持有这个三昧耶戒，有信心，但是传法的一些基本的就具备。在这里可能就是把那个求救淋巴的。对，讲了一下，然后第二天堪布到了，准备，华智仁波切就简短的回答说：“哦，这样啊，好吧，好吧，你明天再过来。”第二天堪布到来的时候，准备接受，终于将得到的教授，华智仁波切双手奉上一套僧袍，就是衣服，就极为有力的将僧袍授予堪布，并说：“这是衣服。”堪布收下，叠好。恭敬的就是行礼啊，然后华智仁波切说：“那你明天再来。”第二天来的时候呢，堪布再来到就是领受教法的时候，华智仁波切双手很有恭敬礼貌的正式赐予堪布一只大风干的羊腿，并说：“这是食物。”堪布恭敬的收到羊腿，有一些惊讶，但还是向华智仁波切就是恭敬顶礼，这里就恭恭敬敬的。 啊，华真母亲，你明天再来，然后隔天堪布再来领受教法的时候，啊，华真母亲用双手极恭敬礼貌的正式将赐予华真那个堪布一本入行论的文本，并说这是佛法，然后堪布收下文本鞠躬行礼。然后，华智母亲说：“现在根据你上师的期待，我已经把衣服、食物和佛法给你了。”就这样，以后接着是一片沉默。就这样，华智母亲说：“你明天就可以回去了。”堪布一听，惊吓不已。开始在华智母亲面前行大礼拜，做了许多次，然后向华智母亲求道：“请传我教一些。”教室吧，华智母亲执意拒绝。求金莲吧说得很清楚，要我给你衣服、食物和方法，现在你都拿到了，就这样了。然而肯布仁钦没有回家，他每天都到华智母亲面前，就是等待这个求法嘛。终于华智母亲心软了，他开始赐予肯布深广的教法，热切的。持续数月，以慈悲照顾堪布，以这个慈爱照顾着堪布，所以以这个鬼王啊这样的贬低一位的名字来称呼一位大学者，避开他的礼拜，拒绝他传法，这样子的一些呢，都是华智仁波切为了让堪布发现自己被赞扬圆满持戒253条比丘戒所造成的这个就是尤为虚荣心了，就是才这么样做的，就是戒慢了之类的。我比别人好，我比别人干净，我比别人就是出色了不起那种的一些看法，有那个就本身是一种障碍。所以基本上就是今天我们要不然先到这里。所以这里面呢就是当然就是本身持戒是严谨呢，就是这些都是很好的，但是有些时候太注重专注在自己身上，好像修苦心一样，但是其实没有太大的那种怎么讲呢，大悲心，或者是说就个很多深的这些智慧空证这些方面做的不够，还是有所这像那样的一些起的慢心呢，不是执着就是执着，这个就是执着另一个可能这方面的特点的特别的一个指点，就是华智仁波切看到有这个有必要，不然的话华智仁波切本身是很欢喜于就是严谨持戒的人。那我们先到这里。赐福无疑的一切之摧伏一切过患地，生老病死由波涛，愿度由海诸有情，大家双手合十，我们念一下那个极乐净土的那个愿文，回向给所有一切众生，就尤其是就是在中阴当中，现实生活当中经历种种病痛和死亡的这些危难，以及投身的这些障碍，这些上，就是自己发这个菩提心了，然后观想这个阿弥陀佛，极乐净土。然后一切就是发愿好好修行，为了度化众生。然后就是这样子，导师无量光垂念，如您所发菩提心，我发无上甚觉心。所造一切诸善根，西方极乐刹土中，生于圣王如之前，一切广大佛子行，唯欲圆满而回向，此生命中于净土，刹那化身极乐界，导师弥陀受记已，原殊尽得愿究竟。就是说让自己的这些菩萨的发愿行为修道这些呢成熟，最终成就这个。祈祷如来无量光，我发无上菩提心，一切善根皆回向成就往生起加持。 愿我乃至生生世世中获得具足七德之善趣，愿我出生立居于正法，具有如理修持之自由，愿我能令上师生欢喜，日日夜夜之中行正法，愿我悟后修悟法后修精华意，此生越过三游之大海，或者毕生越过三游之大海都一样。愿我能为众生传妙法，承办利他无有厌倦心，愿我能以无偏大事业，令主有情一同成正觉。那当然到松之海一再见念说吧，跟马家的神前谈起上帝托比也人我扎西多了，祝你们有一个开心的健康欢喜的周末，扎西多了。